主，我们实在感谢你再次用你的爱心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真是帮助我们向着你有个谦卑的心，有一个渴慕你的灵，主安静在你面前。主，你再向我们心的深处来说话，再把你的心意再摆在我们的面前，给我们一个顺服的灵，能够按着你的旨意活在你的面前。主啊，时候实在是不多，预备我们好等候你的回来。荣耀赞美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今天要来交通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啊。第七章就说到大卫有心愿为耶和华建殿啊。这个是大卫做王以后第三件事情。我们知道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啊，他做完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把耶路撒冷给攻下来，因为耶路撒冷是神要安放他民的地方。然后第二件事情就在前一章，我们看见大卫把约柜接到锡安，接到耶路撒冷。约柜来是说到神的同在，神的自己，神的权柄。到了这一章，我们就看见大卫想要为耶和华建殿。在第一节第二节给我们看见那时候大卫住在自己的宫中香柏木的宫中，神使他安静，不被四围的仇敌扰乱。我们晓得在之前大卫不仅受扫罗的逼迫，做王以后他的里面跟外面都有很多的搅扰，但是现在他做了全以色列王，神使他安静，不被四围的仇敌扰乱。照理说他应该可以好好的享受这样平静的生活，但是大卫爱神，所以他就对先知拿单说，看啊，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但是神的约柜反在幔子里。当大卫讲这些话的时候，当然拿单就知道他的意思想要为神建殿。我们晓得撒母耳记是一个历史的记载我们真正要明白它里面属灵的意思，我想我们看诗篇132篇就看得更清楚所以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下诗篇132篇。我们先看它前面的一段这是讲到大卫内心他的想法诗篇132篇我们看一下前面这几节就好从第一节开始看起，他说，耶和华求你纪念大卫所受的一切苦难。我想神纪念我们每一个人一切的苦难神从来没有忘记。诗篇也告诉我们我们几次流离神都记数神用皮带把我们的眼泪装在他的皮带里面，都记在他的册上。所以神从来没有忘记我们所受的苦难，但是神的确忘记一件事情，就是他赦免我们的罪孽和过犯，而且忘记神忘记我们一切的罪孽跟过犯所以神从来不会忘记我们的苦难。但这里呢有一个苦难是特别的苦难所以诗篇特别讲到耶和华求你纪念大卫所受的这个苦难。那这什么苦难呢它不是一般的苦难这是因为爱神而为神受苦的苦难是一个人向着神的爱而所有的苦难我们平常都愿意受苦来满足我们自己的心愿我们常常因着满足自己的需要而忘了神的需要谁愿意像大卫这样因为爱神而受苦？很少。但大卫爱神爱到一个地步，他有个特别的苦难，就是第二节开始讲的，他说他怎样向耶和华起誓，
向雅各的大能者许愿，说我必不进我的帐幕，也不上我的床榻，我不容我的眼睛睡觉，也不容我的眼目打盹，只等我为耶和华寻的所在，为雅各的大能者寻的居所。换句话说，大卫在这里想要为神寻找一个居所，建造一个家，让大卫可以让神可以安息。这是大卫一个特别的苦难，大卫因着爱神而有的苦难，这也是我们所需要的这种苦难，就是因着爱神，让神在神的百姓当中能够得着真正的安息而愿意受苦。那大卫在讲这一段话的时候，他特别提到一个词，就是雅各的大能者。他提到雅各的大能者，很有意思。大卫在这里许愿，那我们记得雅各也曾经许愿，如果你记得的话，在创世纪28章，雅各曾经许愿。雅各的愿很特别，所以我们稍微看一下创世纪28章，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这一篇，我们可以做个比较。创世纪28章，我们晓得雅各出了别示巴，向哈兰走去，准备去投奔他的岳父。在路上，他睡觉的时候，他拿一块石头枕在头下，结果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去下来，而耶和华呢在梯子的上面，向他说话，神的祝福临到他，神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而且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 成全了向你所有的应许。雅各以前听说过神，但没有真正的经历神。就在这个时候呢，他不但经历到神，而且神给他这么好的应许。所以大卫雅各醒来以后很惧怕，因为他是一个属肉体的人，一个属肉体的人遇见了神，他觉得这个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所以后来他在这个地方所整的石头立了柱子，浇了油，而且给他的地方起名叫伯特利。然后他就向神许愿了，他说如果神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做神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神祝福他没有任何的条件，但是雅各许愿呢却是用利益来交换，所以雅各这个人是很狡诈的人，所以他说如果你与我同在，如果你保佑我，如果你给我食物吃，衣服穿，我就要以你为我的神，以所立的柱子的石头做你的殿，你给我的我叫十分之一献给你。所以雅各遇见了神，雅各在这里许愿，他来是以一种利益的交换，但是我们读诗篇132篇的时候却完全相反，大卫在这里特别提到雅各的大能者，他要向雅各的大能者许愿，他这个愿呢却完全是没有条件的，他因为爱神的缘故，他虽然住在香柏木的宫中，但是他想要为耶和华寻得居所。然后第六节他就讲到，我们听说约柜在以法他，我们在基列耶林就寻见了。我们曾经说过，这句话的翻译有点问题，在原文的意思说我们在以法他听见了约柜。以法他就是伯利恒，大卫在伯利恒的时候，在旷野放羊的时候，他就听见了约柜，他就宝贝约柜。 结果他一做王以后，他在基列耶林就寻见了。扫罗40年做王，从来没有在约柜前求问。约柜被掳，以色列人也不在乎，没有人在乎神的约柜，没有人在乎神的同在，没有人在乎神的自己。但是大卫在放羊的时候，在年幼的时候呢，他就注意到约柜。当他在逃难的时候，他不是想到自己的苦难，他乃是想到神没有一个安息的地方。所以当他做王以后呢，他马上就到了基列野林一片树林当中呢，寻见了约柜。所以他说，我要进他的居所，在他的脚凳前下拜。换句话说，他愿意神能够得着该得的敬拜。大卫不仅要为神找到居所，他也要神得着该得的敬拜。第八节说到，耶和华求你兴起和你有能力的约柜同入安息之所，他愿意神得到安息。第九节，愿你的祭司披上公义，愿你的圣名欢呼，他愿意神得着该得的侍奉跟赞美。所以大卫有一个心愿，愿意为神建立居所，愿意神进入安息，愿意神得到敬拜，愿意神得到赞美，愿意神得到侍奉。如果神得不到这些，大卫就没有办法安息。这是大卫的心。所以大卫因为爱神而受苦，所以这是大卫的心。这是我们在读撒母耳下第七章第一第二节的时候，我们读历史读不出来的。所以在诗篇132篇就把大卫里面的心向我们发表。好，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第三节。当拿单听见了这些话，拿单是先知，所以他就对王说，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而行，因为耶和华与你同在。拿单是一个认识神的人，他知道大卫为神建殿，这是合乎神的心意，所以他鼓励大卫，他说，你可以去行，因为耶和华与你同在。这是拿单的意思，并不是神的意思。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有很好的意思，但是并不代表那是神的意思，因为神的意思意念常常是高过我们的意念。好的并不一定是神的心意。所以当拿单讲了这个话以后，就在当天晚上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拿单。他说，你去告诉我仆人大卫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岂可建造殿宇给我居住呢？这里特别提到神借着拿单去告诉大卫，他说，你去告诉我仆人大卫。我们都是神的仆人，我们有的时候也自称我们是神的仆人，但是这些都算不了什么。当神称大卫说是我的仆人的时候，那是何等的宝贵。神曾经说，摩西，我的仆人摩西，讲到约伯，我的仆人约伯。所以真正一个被神称为仆人的人，那真的是合神心意的人。所以这句话实在说得好，他说，你去告诉我仆人大卫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岂可建造殿宇给我居住。你不能给我建造殿宇。从字面上来看，神拒绝了大卫，而且你读下去好像神不喜欢人为他建殿。你读字面好像是这样子，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好，我们来看一下第六节，自从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过殿宇，常在会幕和帐幕中行走， 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事实，就是我吩咐牧养我民以色列的说，你们为何不给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所以从这些话来讲，好像神不喜欢人为他建殿，神也没有要求人向他建殿，建殿好像不是神的意思。从一方面来讲，神他是以天做他的地位啊，座位，地做他的脚凳，有什么地方能够让神居住呢？但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建殿的确是神的心意，因为神愿意与人同住。所以接下来神就讲了第八节，现在你要告诉我仆人大卫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从羊圈中将你招来，叫你不再跟从羊群，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常与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敌，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这是神做的，神把大卫从羊圈中招来，做他，使他做以色列的君。而且呢，他无论往哪里去，神为他剪除仇敌，使他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而且神要为以色列选定一个地方栽培他们，使他们住在自己的地方，不再迁移，也没有人会扰害他们，也不像神命世事治理以色列的时候，他说我必使你安静，不被一切仇敌扰乱，并且我耶和华应许你，必为你建立家室。你睡受数满足，与你列祖同睡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我必为你的名建造，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所以还是要建造殿宇。所以你看见啊，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所以这边所讲的这一切你都可以看见，一方面是指着所罗门说的，因为他的后裔，但是我们晓得最终是讲到基督说的，但是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那当然这是指着所罗门说的，用人的鞭责罚他，但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像离开他面前所废弃的扫罗一样。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拿单就照这一切的话，照这默示告诉大卫。在这里我们特别要注意几个点，神当大卫要给神建造殿宇的时候，神说你岂可建造殿宇给我居住。这个殿宇在原文的意思就是家，你怎么可以为我建造家呢？然后接下来神怎么说呢？在第十一节后面他说，我必为你建立家室。所以在这一段话里面，如果我们真的要了解它里面的意思，我们还要回到诗篇132篇后面那一段来看，我们就会看得更清楚。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诗篇132篇后面这一段，我们看先从第十节开始看起好了。我们刚才读到第九节嘛，第十节，求你因仆人大卫的缘故，不要厌弃你的受膏者。那当然这里一方面指着所罗门说的，实际上也是对着我们说的，我们都是受膏者，但是更重要的十一节开始，你看啊，十一节，耶和华向大卫凭诚实起的誓，必不反复说，我要使你所生的坐在你的宝座上，你的众子若守我的约和我所教训他们的法度，他们的子孙必永远坐在你的宝座上。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大卫爱神，但是呢神更爱大卫，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没有看见过，耳朵没有听见过，人心未曾想过的。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 大卫实在是摸着了神的心。所以当大卫要为神 建立家室的时候，神实在被大卫感动，神要先为大卫建立家室。所以你看见在这里有两个人，两方在争着为对方做更伟大的事。所以神要成全大卫，要为他建立家室。所以如果有一个人他全心想要满足神，如果有一个人全心想要讨神的喜悦，想成全神的心愿，你会发觉呢，神也要尽他一切，超过这个人所做的，要满足也成全他，这是神的心。所以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全心向着他的人。你在这里可以看见。好，13节14节，因为耶和华拣选了锡安，愿意当作自己的居所，说这是我永远安息之所，我要住在这里，因为是我所愿意的。所以你看见大卫的心愿并没有被神拒绝，事实上大卫的心愿完全被神悦纳，因为大卫的这个心愿事实上是符合神的心愿，神悦纳了他的心愿，而且也承认大卫所得的启示。所以才会说，因为耶和华拣选了锡安，愿意当作自己的居所。因为大卫把神的约柜带进了锡安，所以在这里印证了，神承认大卫得了启示，因为耶和华拣选了锡安，愿意当作自己的居所，说这是我永远安息之所，我要住在这里，因为是我所愿意的。所以如果我们能够知道大卫的心愿正是神的心愿，大卫的选择也正是神的选择，这实在是一件美事。所以如果我们一切的心愿和努力都有像大卫这样的结果，这是何等喜乐的事情。当神能够住在他百姓的中间，而且与他们同享安息时，你就会看见就接下来讲的这几件事情。所以如果神能够住在他的百姓中间，住在我们中间，而且在我们中间能够得到安息的话，你就会看见有几件事情发生。这就是15节到18节所讲的。15节讲什么呢？我要使其中的粮食丰满，使其中的穷人饱足。换句话说呢，如果神真的在我们当中得到了安息，丰盛的祝福就要临到。所以如果我们只想要满足我们自己，我们反而饥饿缺乏。凡是真心想要满足神的人，让神能够得到安息的人，他就能够得到满足而且丰盛。属灵的追求也是如此。如果我们属灵的追求只是为了自己的满足，我们会反而饥饿。因为只有神先得到了满足安息，所有有需要的人都能够得到满足，都能够得到祝福，得到供应。所以我们总是要让神先得到满足，先得到安息，我们才能够得到丰盛的祝福。所以神如果真实的得着了侍奉跟敬拜，你就看见16节所讲的，我要使祭司披上救恩，圣民大声欢呼。所以如果神今天真的在我们这里得到安息，得到满足的时候， 你看见呢，神能够得着真实的侍奉跟敬拜。所以十六节特别讲到，我要是祭司披上救恩，圣民大声欢呼。大卫在前面有个祷告，第九节讲的，他愿你的祭司披上公义，愿你的圣民欢呼。但神给大卫的是更多的，神不仅是祭司披上公义，神要使祭司披上救恩。神不仅仅像大卫所说的圣民要欢呼，他说圣民要大声欢呼。所以神赐下的总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看见，当神在他的儿女当中得到安息，得到满足的时候呢，神的权柄和神的能力要彰显出来。所以十七节说，我要叫大卫的脚在那里发声。我们知道脚特别说到能力，说到权柄。我要为我的受膏者预备明灯。明灯就讲到这个世上的光成为世人的指引。我要使他的仇敌披上羞耻，但他的冠冕要在头上发光。仇敌要蒙羞但是他要得到荣耀尊贵为冠冕。所以这些话不仅仅讲了大卫，不仅仅讲了所罗门，更重要的这些话其实是讲到基督说的。所以这是一个预言，但是真正呢是一直要说到我们的主。所以你记得在马太福音22章主耶稣曾经问过法利赛人，他问了一句话他说论到基督你们的意见如何，他是谁的子孙。那法利赛人都很懂得圣经，他说是大卫的子孙但是主就反问他们那大卫被圣灵感动怎么还称他为主，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把你的仇敌放在你的脚下。所以主反而问他，既然基督是大卫的后裔，大卫怎么还称他为主呢？所以他们就不懂了。所以这一段圣经事实上给我们看见神真正让大卫看见的那一个后裔呢，乃是指着基督说的这就是为什么当大卫要建立神的家的时候，神要为大卫建立他的家室。为什么因为当大卫的家被建立的时候，神的家就被建立了，因为基督就被建立了。所以大卫的家要成为神的家，神的家要成为大卫的家。当大卫的宝座建立时，你看神要建立他的宝座，当大卫要跟为神建立家室的时候，神不仅为他建立家室，神还要建立他的宝座直到永远为什么？因为当大卫的宝座建立的时候呢，神的宝座就在地上设立，因为那是讲的基督的永远的宝座所以大卫的宝座要成为神的宝座，神的宝座要成为大卫的宝座所以你就看见呢，神的家跟大卫的家成了一个神的宝座和大卫的宝座成了一个神的需要在人的身上得到了满足所以大卫是一个合乎神心意的人。当大卫在那里因着爱的缘故，他要为神建立家室，神说你等一下，让我先为你建立家室。因为只有你的家室，大卫的家室被建立的时候，基督会被带进来那是神的家。当大卫的宝座被建立的时候基督被带进来，基督要在大卫的这条线上做宝座直到永远所以大卫在这里有一个心愿，但是神给他的不仅满足他的心愿，神给他的超过他所求所想的。所以在大卫这一边，说句实话，他只是一个心愿，其他的都是神成就的。大卫在这件事情，大卫实在什么也不能做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我们其实在属灵的事上我们什么都不能做，但是神的确要求我们一件事，就是像大卫的这样的心愿，愿意爱神 所以我们一点都不能做。神要的只是我们对他的心愿与渴慕。有了这个心愿，有了这个渴慕呢，你就看见神要负一切的责任。这是在这一章里面给我们看见的这个很重要的地方。好，那现在我们看见大卫听了拿单的话以后，接下来就怎么样呢？他就进去坐在耶和华面前。你看十八节讲到他进去，他坐在耶和华面前。为什么说大卫坐在耶和华面前呢？所有的祭司都要在耶和华面前侍立的，没有人坐在耶和华面前。为什么这里特别提到大卫坐在他面前呢？因为大卫知道当神有这么伟大的应许的时候，他什么也不能做，他里面只是满了感恩的心。当一个人承受神这么大的慈爱跟怜悯的时候，这些慈爱和怜悯临到他身上的时候，他没有办法站立，他必须坐下好好的想一想，这么大的救恩，这么大的怜悯居然临在他的身上，神奇妙的应许使他成为一个敬拜的人。大卫是一个行动的人，但在这个时候呢，他不再是一个行动的人，他只能做一个敬拜的人。所以他向神说，主耶和华，我是谁？我的家算什么？你竟使我到这样的地步。所以他完全没有一个做君王的自重跟夸耀。你看扫罗在神的面前常常以他君王之居啊，但是大卫在神的面前只能够跳舞，他愿意在卑女的面前跳舞，放下他自己的身段，完全没有一个君，完全没有君王的自重跟夸耀，只是觉得自己的渺小。所以这是我们在大卫的身上所看见的。好，接下来大卫讲了很多的话啊，我们很快的看一下。第十九节他说，主耶和华，这在你眼中还看为小，又应许你仆人的家至于永远。主耶和华，这岂是人所常遇的事吗？主耶和华，我还有何言可以对你说呢？因为你知道你的仆人。所以大卫在神的面前只有自己卑微，更加的卑微，里面唯一有的就是充满了感恩。二十一节，你行这大事使仆人知道，是因你所应许的话也是照你的心意。所以神所做的一切乃是照神自己的应许和照着神的心意。二十二节，主耶和华，你本为大，在我们耳中听见没有可比你的，除你以外再无别神。所以二十一节他乃是赞美神的作为，因为你做了大事。但是二十二节呢，他乃是赞美神的自己，你本为大。所以我们常常懂得赞美神的作为，但是我们更要学习来赞美他的自己。好，二十三节，世上有何民能比你的民以色列呢？你从埃及救赎他们做自己的子民，又在你赎出来的民面前行大而可畏的事，驱逐列邦人和他们的神，显出你的大名。二十四节，你曾坚立你的名以色列做你的子民直到永远，你耶和华也做了他们的神。这里不仅仅讲到属地的子民，更讲到我们。所以我们一方面是他的子民，一方面还是他的儿女，他永远是我们的神，是我们的父。所以二十五节我们就看见大卫做了一个很好的祷告，这是我们应当学习的。 他说耶和华神啊，你所应许仆人和你仆人家的话，求你坚立直到永远，照你所说的而行。所以大卫的祷告乃是根据神的启示和应许，所以我们的祷告也应当常常抓住神的启示神的应许，乃是照你的所说的而行。当我们真的照这样子来祷告的时候，你看啊，神的应许就要成就在我们的身上。二十六节他说，愿你永远尊你，愿人永远尊你的名为大，说万军之耶和华是治理以色列的神，这样你仆人大卫的家必在你面前坚立。这里特别说到愿人永远尊你的名为大。第九节啊，神说要使他得大名，这里呢他向神有一个愿，愿人永远尊你的名为大。大卫，神祝福大卫有一个大名，但是神，大卫希望神的名永远被人尊为大。所以你看见两个相爱的人是这样子在这里彼此是这样的爱对方。二十七节，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因你启示你的仆人说，我必为你建立家室，所以仆人大胆向你如此祈祷。所以大卫总是按着神给他的启示来祷告，抓住神的话他主耶和华，唯有你是神，你的话是真实的，你应许将这福气赐给仆人，现在求你赐福与仆人的家可以永存在你面前。主耶和华，这是你所应许的，愿你永远赐福与仆人的家。你看这里特别提到这是你所应许的，大卫总是抓住神的应许，提醒神所应许的所以他的祷告必蒙垂听，这也是我们要学习的祷告，总是抓住神的应许，按照神的启示来祷告所以这一章给我们看见大卫要为神建殿事实上神，从表面上来看神拒绝了他但事实上呢，他的心愿事实上是被神悦纳但是神悦纳允许殿被建立之前，神要应许先为他建立家室，并且呢坚立他的宝座存到永远所以他虽然没有得着神的应允为神建殿因为他是一个战士这是历代之上二十八章给我们看见的因为他是一个战士，他流了人的血所以神要他的儿子所罗门和平的君来建立他虽然没有建殿，但他做了很多事情。我们来看一下历代之上二十八章历代之上二十八章历代之上二十八章我们看第一节到第三节这是一个爱神的人，虽然神没有允许他做，但其实他做了很多事所以大卫召聚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领和轮班服侍王的军长与千夫长百夫长，掌管王和王子产业牲畜的，并太监以及大人的勇士都到耶路撒冷来。大卫王就站起来说，我的弟兄，我的百姓啊，你们当听我言，我心里本想建造殿宇，安放耶和华的约柜作为我神的脚凳，我已经预备建造的材料，只是神对我说，你不可为我的名建造殿宇，因你是战士流了人的血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一方面我们提过约柜是什么呢，约柜是神的脚垫，神的脚凳所以每一次以色列人来到神的面前，来到约柜的面前，他们就是来到神的脚前就好像玛利亚来到耶稣的脚前听他讲道来亲近主所以 大卫是想要为神建造殿宇，安放神的约柜，做神的脚凳，好带领以色列人来亲近神。他也预备了材料，只是神说不可为我的名建造殿宇，因为你是战士，流人的血。那一般的人如果被神拒绝了，他就好吧，反正是别人的事，就不关我的事了。但是大卫爱神，大卫没有因为将来建了这个殿，建殿的人不是他，他就放弃。所以一个爱神的人不在乎谁出名，他在乎的来自神的旨意有没有成就，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好，到了28章第6节，第六节，耶和华对我说，你儿子所罗门必建造我的殿和院宇，因为我拣选他做我的子，我也必做他的父。所以我们知道这里所讲的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所罗门在这里建殿，但是主说我要建立我的教会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所以神讲的来是他永远的事。好，第9节第10节，历代志上28章第9第10，我儿所罗门啊，你当认识耶和华你父的神，诚心乐意的侍奉他，因为他鉴察众人的心，知道一切心思意念。所以这句话是很提醒我们，他鉴察众人的心，知道一切心思意念。所以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所以我们需要神来帮助我们鉴察我们，知道我们的心思，试炼我们，知道我们的意念，看在我们里面还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们走永生的路。他说，你若寻求他，他必使你寻见，你若离弃他，他必永远丢弃你。你当谨慎，因耶和华拣选你建造殿宇，作为圣所，你当刚强去行。感谢主，我们今天在新约的时代，我们可以，我们虽然常常离弃神，但什么时候我们回转，他就转向我们，所以他随时在等候我们。所以他说第10节，你当谨慎，因为因耶和华拣选你建造殿宇作为圣所，所以你当刚强去行。好，接下来我们就看见了11节开始看见更多的事情了。我们看一下，大卫将殿的游廊、房、旁屋、府库、楼房、内殿和施恩所的样式指示他儿子所罗门，又将被灵感动所得的样式，就是耶和华神殿的院子周围的房屋、殿的府库和圣物府库的一切样式，都指示他。所以虽然是所罗门建殿，但是真正殿的样式跟他周围所有这些事物呢，都是神启示大卫的。大卫不能为神建殿，但是却得着殿的样式和启示。为什么？为什么神不让他建殿，却把建殿的样式跟启示给了大卫呢？因为大卫爱神，因为大卫爱神，因为大卫的心向着神乃是一个完全的心，一个完全的心在新约就是清心。所以圣经上讲，清心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见神。一个清心的人，他能够看见神的心，意思就是他能够明白神的心意，他明白神的启示。所以大卫向着神有一个完全的心，所以神使他得着殿的样式跟启示。不仅如此，13节，又指示他祭司和利未人的班次与耶和华殿里各样的工作，并耶和华殿里的一切器皿的样式，以及各样应用金器的分量和各样应用银器的分量，金灯台和金灯的分量，银灯台和银灯的分量，轻重各都合一。所以没有一件事情不是从启示来的，就好像摩西 得着了山上的样式，完全是按着那个尺寸，橙色饼，金桌子的分量，银桌子的分量，金金的肉叉子、盘子和嚼的分量，各金碗和各银碗的分量，金金香坛的分量，并用金子做基路伯，基路伯张开翅膀遮掩耶和华的约柜。大卫说，这一切工作的样式都是耶和华用手画出来使我明白的。你看，神用指头画出来让大卫明白。我们记得摩西在山上四十昼夜的时候，他带下那个法版来，是神用指头写在上面的。所以这不得不让我们惊讶。好，我们一方面要准备读历代志上二十九章，但读之前我们顺便看一下历代志上二十二章也讲了一句话啊。历代志上二十二章，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啊，二十九章。好，历代志上二十二章第四节啊，二十二章第四节，大卫说：“我儿子所罗门还年幼娇嫩，要为耶和华建造的殿宇必须高大辉煌，使名誉荣耀传遍万国，所以我要为殿预备材料。”于是大卫在未死之前预备的材料甚多。好，十三节，二十二章十三节，大卫说：“我在困难之中为耶和华的殿预备了金子十万塔连德，银子一百万塔连德，铜和铁多得无法可称，我也预备了石头木头，你还可以增添。”你看，大卫在困难之中为殿预备了这么多，金子就十万塔连德，银子一百万塔连德，铜和铁多得无法可称。好，我们再回到历代志上二十九章，历代志上二十九章，我们从第一节开始看起啊。大卫王对会众说：“我儿子所罗门是神特选的，还年幼娇嫩，这工程甚大，因这殿不是为人，乃是为耶和华神建造的。我为我神的殿已经尽力，预备金子做金器，银子做银器，铜做铜器，铁做铁器，木做木器，还有红玛瑙可镶嵌的宝石、彩石和一切的宝石，并许多汉白玉，且因我心中爱慕我神的殿，就在预备建造圣殿的材料之外，又将我自己积蓄的金银献上，建造我神的殿，就是俄斐金，俄斐金是纯金啊，三千塔连德，金炼的银子七千塔连德，以贴殿墙，金子做金器，银子做银器，并借匠人的手制造一切。今日有谁乐意将自己献给耶和华呢？你看，大卫不仅自己奉献一切他能够奉献的，他甚至鼓励人一起来建造神的家啊。所以第六节，于是众族长和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领、千夫长、百夫长，并监管王宫的官长都乐意献上，他们为神殿的使用献上金子五千塔连德，零一万达利克，银子一万塔连德，铜一万八千塔连德，铁十万塔连德，凡有宝石的都交给格顺人耶歇送入耶华殿的府库，因这些人诚心乐意献给耶华，百姓就欢喜，大卫王也十分欢喜。所以你看见，不仅大卫把自己从艰难中从他所储蓄的全部献给神，而且他这样的爱神也感动了他周围的人一起献上。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大卫虽然没有办法建殿，却为建殿付出一切的代价，这是大卫对神的爱。只要是神喜悦，他都愿意顺服，他不在乎自己个人的得失，因为建殿将来谁建殿呢？所罗门，
但事实上呢，是大卫预备了这一切。
所以他不在乎个人得失，他全心乃是为神的家摆上，这是一个爱神的人，
这是一个明白神心意的人。
所以一方面来说，我们都应当注意自己的需要，当然我们都要注意自己的需要，
但是也当，而且我们也当在神面前有个人的追求，这都应当的。
我们也应当是仰望主来满足我们的心，这都是对的，但是这些还不是目的，最终的目的不是我们的享受，甚至也不是我们得了什么，也不是让我们自己成为一个个人的追求，成为一个属灵的人，完全不是像大卫，完全不是为自己而活，乃是为了神的旨意。所以应当为神的家来摆上，
这个家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份，因为这个家不是一个外面物质的建筑，这个家呢，乃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这个家里面有份，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完全的摆上，完全的被基督充满，我们被联络在一起，成为神的殿，有主的性情在我们的当中，有主的爱充满我们，这个殿能够荣耀神，让神得安息得满足，得着他该得的侍奉跟敬拜。这是在这一章里面我们看见大卫的心向着神，神向着大卫。
所以在我们在读这一章的时候，也鼓舞我们向着神有这样的爱，全心的摆上。
神也要为我们建立家室，这个家乃是神的家。有一天神的荣耀要充满这里，这殿后来的荣耀要大于先前的荣耀，所以愿神的心在我们的当中能够得到满足，愿荣耀归给他。好，我们低头有些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借着在这一章给我们看见，你真的是寻到了一个合你心意的人，那是大卫。的确大卫不是一个完全的人，但是大卫向着你有一个完全的心。主，我们也许永远不能够成为一个完全的人，但主帮助我们向着你有一个完全的心，愿意真是因为爱你的缘故，愿你的旨意能够成就在我们的身上，也愿意我们把自己能够奉献在你的手中，让你在我们身上先得着你该有的地位，让你在我们身上先做工，让你在我们身上先得到满足，让你在我们身上得到你的安息，主，好让你得到敬拜，得到侍奉，得到真实的侍奉。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这些话不轻易过去，能够不突然返回，让你的话能够成就在你儿女的身上，愿你的心意得到满足，愿荣耀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